各位好，我们继续，向大家汇报这个佛家这个公案故事啊，佛家公案故事。上一次呢，我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，释迦牟尼佛的故事。释迦牟尼佛这个受的这个，头等三天的果报。其实说实在的啊，这释迦佛呀，在世的受的果报啊，不止这一个，啊。还有像马脉之报啊，这金枪刺足啊，这些果报，啊，都没有意义的去讲。但是就是我解摘一个这个最典型的这个啊，大家也好记的这个这么一个事情，就充分要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因果不昧啊。不管是佛陀菩萨都是一样事儿，啊，没有说这个还有一个特殊化没有。啊，都在因果之中，全都在因果之中啊。那成佛之后也会要受报啊，所以说我们说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你不想受这个痛苦，那你就别造这个恶业啊，不要造这个恶业。那么我们去讲啊，这个这一回我要讲什么呢？啊。这一回，上次啊，我们，上次我说这个，佛陀，啊，受这个，头等三天果报的时候，啊，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家族释迦族，啊，当时受到这个生命威胁，谁站出来了？目犍连，啊，所以这回咱们就讲一讲目犍尊者的故事，啊，目犍救母，不但要讲。我稍作一个分析，到最后的时候啊，目犍救母这个事情啊，不仅在佛家很有名，在世间法大家也都听说过，因为有一出戏叫《目犍僧救母》，啊，我记不得是京戏还是什么戏了，反正是《目犍僧救母》，啊，就是拍成了那个戏剧，啊，大家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去看看啊，《目犍救母》呢，被传为佳话。啊，但是说我们应该就是凡是学佛的人呐、啊，佛弟子呀，你应该去认认真真的、仔细的读一读，到底它里边怎么救母，怎么回事儿？不要就是说，只是表面上，囫囵吞枣啊，就是一锤子买卖啊。为什么像以前我要这次咱们说，我要汇报这个故事呢，故事集，就是说把一些故事啊，一些尤其一些重点的故事，要详细的，就尽量说详细的跟大家说清楚。你看上次的话，这个头疼三天，这个因为以前我在很多汇报的时候，我经常拿这个说事儿，经常我举说佛陀过去还要受这三天的头疼之报，但是没有细说过。就是这次我当上一集的话，我等于说细说了一下。啊，所以这个目犍救母这回也是说，稍微的详细的跟大家介绍清楚，啊，另外这个目犍救母它跟一个问题息息相关，什么问题？超度问题，啊，超度问题，超度这个问题，我们应该去如何超度？超度的理论，这些以前我跟大家汇报了很多很多回，但是汇报了很多回，其中我曾经说过，我说。我所讲的不是我编的，依据来自于哪里？一个是佛经，还有一个是高僧大德的开示，比如说宣化上人的开示，啊，还有就是佛经。佛经是哪两部经？啊，一个地藏经，啊，我曾经说超度的事情时候，我说过这个，婆罗门女跟光目女，啊，这都是地藏经当中的。那么目犍救母来自于盂兰盆经，啊，盂兰盆经，啊，佛说盂兰盆经。当中就这个经比较简短啊，在这部经当中，佛告诉目犍怎么去救母，所以就跟大家讲说超度，咱们应该去从佛经中找，从这个高僧大德的开示中啊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说咱们说讲这故事有没有必要啊？太有必要了。你明白什么是正的，但今天很多骗人东西，你就咱们也不用去。说不太明白，你心里也明白了，啊，我们说正题吧。其实这个目犍连舅母啊， 最根本的是一个孝道的问题，佛家的一个孝道的问题啊。佛家孝道，佛家讲孝道啊，佛家学佛人你要孝养自己的父母啊，孝养自己的父母，不但要孝养自己的父母，你的修行，包括你往生极乐世界，还有做很多善事，也都是为了一切众生，因为你回向的时候回向给法界所有众生啊。所以呢，这部《盂兰盆经》呢，它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们说穆建莲救母这个故事，咱们现在正式的说这故事了啊。说穆建莲救母，他为什么要救母呢？咱们得打头说了啊，这个故事啊，在这个佛经当中啊也有，但是说他说略略的说，我就尽量一点，尽量的稍微详细一点的跟大家去说的说的啊。在过去，穆莲僧呢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说穆莲尊者、穆建莲尊者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那么有一出戏，也有电影里边还演过啊，说的俗名好像叫罗伯呀，还是叫什么啊？这个咱们不去探讨啊，但是他很跟佛有缘，跟佛有缘。他从小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佛教啊，他对这个修道啊，修佛法呀，很感兴趣啊。反正他从小的时候很喜欢这个，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也不喜欢就是特别的玩耍，什么没溜的玩耍都不喜欢，他就是喜欢这个修行啊。后来那个到后来呢，但是他的家庭环境怎么样呢？他爸爸还不错，可是他母亲呢不行。他母亲不行，他母亲见着这个修行人呢，哎呀，这个讨厌，哎呀，这个烦，这个不待见，啊，这是这个，咱们就通俗的讲啊，这个不待见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古印度当时也有一些小国家，古印度当时很多修行人，你就是佛创建这个佛教之前，还有修别的，修道人。你老迦叶他就是这个外道。他是不是什么火教什么教我也记不清了啊，反正也是个外道，就皈依佛之前。所以当时很多外道也都是修道人啊，反正就是有了佛教以后，这个穆建莲的母亲啊也对佛教不感兴趣，不但不感兴趣，而且怎么样呢，杀生害命，毁谤三宝，贤谤正法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杀生害命，你就吃啊，好吃啊，吃肉，哎呀，什么好吃，他什么什么什么馋嘴，什么口味好吃什么，哪怕把人家给宰了啊。你比如说吧，我打个比方，你比如说热锅上水做锅，弄那个螃蟹，弄那个鱼虾蟹之类的啊，活活的给弄死，然后给他吃了啊。可能今天我们这种现象比较普遍，但当时穆建莲的母亲是这样的啊，穆建莲的母亲是这样的啊，杀生害命啊，不信因果，不信。他要信因果的话，他能造很多恶业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他就是不信因果，哎呀，就吃啊，杀生害命。而且呢，贤谤正法。什么叫贤谤正法？贤是嫌弃的贤，哎，说我就嫌弃他，哎呀，真讨厌，这个可烦了，离我远点。这个嫌弃，这个嫌，贤谤，谤谤是诽谤，不但是嫌弃啊，而且还是诽谤。你说这有什么用？你说这个整天这个念经吃素有什么用？这是谤啊，这是没用。你别跟我说这个啊，就是贤谤正法啊。那么穆建莲尊者呢？当时穆莲呢？他呢一心想修佛道啊，一心想修佛道。他也知道他母亲是这个样，心里面不是个滋味。他说他劝他的母亲，他说您不能这样啊。那怎么劝的？咱们就不多说了。他母亲呢，表面上呢。啊，没办法吧，是儿子嘛，就行，答应吧，答应吧，啊！但是呢，实际上他母亲没改，很坚固，很顽固的，还是那个德行，还是那样，啊，还是那个样子。后来穆建莲尊者呢，啊，比如说外出之前，他都得嘱咐他妈，他这个孝子啊。这点我要多说一句啊，很多人我们看故事，我跟你们讲。我就提醒过大家，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以前我就说过，我说我希望大家你们会学会 看这些故事。我以前曾经有一次汇报过，就是学习《地藏经》的体会，我就讲过这个婆罗门女。我们仔细读佛经，像婆罗门女、目犍连尊者，不是说他的母亲死了以后，哎呦，他就受刺激了，然后他就特别孝道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他母亲活着的时候就非常孝顺，所以这目犍连尊者他活着的时，他母亲活着的时候，这目犍连尊者他每次出外出之前，他都得嘱咐他妈一句。干嘛呀，叔叔妈，您注意啊！要再来修行人，你可别对人家不客气，你可别那个做出这个不好的事情。他母亲，所以每次他嘱咐，每次要嘱咐啊，而且他平时的时候也是很注意，尽量让他妈就别造业。他妈就是怎么劝怎么说，也还是这样。但是目犍连尊者他也像婆罗门女更是如此，所以他俩就在这点上很相像。啊，很有点像啊，那都是至孝的，都非常孝顺啊。那么简短截说吧，这时光荏苒啊，这他母亲造业呀，造业怎么回事？造业你就得有报啊，不可能没个报啊。那么他母亲呢？这个由于杀生害命，贤谤正法，而且还毁谤三宝啊，毁谤三宝，诽谤。还有，这个造口业，身语意三业恶业，造了不少业。那肯定他就减寿啊，减寿，不但减寿，减寿之后还要到地狱啊。那么就，他母亲走了以后，正巧，你看咱们前面说了，说这个目犍连的母亲她不信佛，不但不信佛，还毁谤三宝。可是目犍连他可信佛呀，而且他还。拜释迦牟尼佛为师，还皈依佛法，皈依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还修行啊。他修行啊，我们上回我们所讲目犍连什么第一呀、啊？神通第一呀、啊。今儿我就告诉你们，为什么是那个目犍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啊？我今天告诉你们为什么他神通第一，其中的一个原因，人家。这个神通第一，我就跟你们讲一个事实，你们就理解了。目犍连得到神通之后，他就最初得到五眼六神通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看看自己的老爹老娘怎么样，尤其是老娘受苦没有，在哪儿？所以我就告诉你们，你像我们今天啊，我们求神通干嘛呀？求发财，求这个求那的，求享受，不是？你看人家目犍连啊，修行他获得神通啊，他不是说执着这个玩意儿，但是他希望啊有这个神通，他能知道他的母亲怎么样了，死后到哪儿了啊？这就很像《地藏经》当中这个婆罗门女，她也为什么那么想知道她自己的母亲去哪儿？受苦没有，啊？所以这个婆罗门女的故事我就先不讲，后文书我会着重的有一次抽出来以后咱们再讲。目犍连尊者他就老想知道他母亲在哪儿，所以他这个有这个神通，他是为了救母，他为救母，所以就是很关切自己的母亲。他这当然他自己修佛法，他当然知道这个因果的报应的问题了啊。但是说你没有神通的话。你不能妄加猜测，有时候到底到哪儿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真正，是他有神通之后，啊，他一看，哎呀，他就发现这母亲变成了一个恶鬼，啊，变成一个恶鬼，啊，但是在受苦。这个恶鬼他不是游魂野鬼，他母亲不是一个游魂野鬼，说自己鬼有的是这个鬼道里边，在按照地藏经当中，按照佛家来说的话，鬼有很多，有的是鬼王享受别的这个供养，那不错，日子不错，还有点福报。他母亲不是，他母亲可不是，他母亲是标准的恶鬼，而且还受这个地狱的这个一些刑罚，啊，一些刑罚，什么刑罚？咱们接着讲。目犍连尊者用这个神通一瞧，哎呀，看他母亲在哪儿呢？啊，在这个三恶道呢，受苦呢，啊。那么怎么受苦啊？ 啊，怎么受苦啊？盂兰盆经有一句话，叫什么呀？啊，盂兰盆经这么说的，盂兰盆经中这么说的啊，见其亡母生恶鬼中，不见饮食，啊，皮骨连里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字儿，应该可以叫不限饮食，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饮食啊。咱们不管这个音了啊，咱们不去追究这个音读音了，咱们就说这个意思。反正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就看他母亲在这个恶鬼道啊，而且还受着苦。他是他母亲在这个恶鬼道中受苦啊。什么叫恶鬼道？什么叫恶鬼呀？啊？惨呐，吃不上，喝不上啊，又饿呀，啊，这饥饿呀，啊，这特别难受啊，啊，皮骨连肋呀，这皮包的骨头，你就这一骷髅，就是个骷髅，啊，就是个骷髅，活骷髅，啊，也不能说活骷髅吧，反正就是一个很衰的这么一个样子啊，目连悲哀。啊，目连就非常悲哀，目连尊者特别伤心，已经是，哎呀，特别伤心，不是滋味儿。那么他呢，赶紧个儿，他看到了，他就能，他因为他已经得到神通第一了，他看到以后，马上，啊，用他自己的一个钵，钵就是咱们出家人，咱们看到出家人这个乞食这个就是盛饭那个钵啊，赶紧盛了这个饭。因为他看他母亲饿呀，哎呀，这个饥饿，瞪着两个眼睛，眼睛里边就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是呆呆的，然后就是瘦骨嶙峋的那么惨状啊，又饿又饥啊。这个时候他就盛着饭去救济他的母亲，救济他的母亲啊。他母亲呢见到他，咱们在盂兰盆经当中啊，并没有去多说。他母亲见到他什么感受？什么呀？我估计啊，咱们这不是这么估计？他母亲见到他之后没什么反应，但是他母亲看见那个饭，他可想吃啊！恶鬼道的这个恶鬼，这是特一个特点。我跟你们多说两句啊，就是恶鬼恶鬼嘛，有奶便是娘嘛，啊，贪心。那为什么到恶鬼道啊？到恶鬼道的没有那个大方的，也没有那些这个乐善好施，然后特别的这个仗义疏财的没有，啊，这当恶鬼，当这种恶鬼的没有这种人，没有这个乐善好施，而且这个非常慈眉善目的没有，啊，全都是那个悭贪吝啬，而且造业很多的，啊，所以他还带有这种习气和根性，见着饭特别亲。但是虽然说很饿，很想吃，他母亲得到这钵饭以后，啊，当时，啊，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啊？啊，这个佛经当中，啊，佛经当中，啊，盂兰盆经当中曾经讲过，母得钵饭，便以左手杖钵，右手，啊，这个。啊，左手撞钵，意思是左手眼障障碍这个钵，什么意思？他母亲得了这个钵饭以后，人前不吃，左手掩盖着这个钵，右手偷偷的吃，为什么呀？生怕别的鬼看见哟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看你就这个细节，这个动作，你们就能知道。你看这个人的这个状态，这个心性。啊，当然他是个鬼了，恶鬼了，就完全符合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人世间，这我多说一句啊，你看我们人世间，其实我们人世间也有六道，有的人就很光明正大，就很无所谓，就很光明磊落；有的人就不是，阴险狡诈啊，就是而且吃独食。你的这个心态，你跟六道里边哪个道吻合多一些，你以后就可能去哪个道。啊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自己啊，真是啊，啊，他母亲就是他在他母亲在活着的时候，他母亲啊也就造了很多业，这是到了恶鬼道之后，充分体现了这个恶鬼道众生的这个习气和习性，啊，还怕别的鬼看见，你看自己都饿到这个份儿上了啊，都就他都不先吃，他先得藏，你看看，所以说我们真是说有人听到这儿之后就想了，哎呦，这真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 啊，实际上我们讲，所谓有可怜也好，可恨也好，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己无始的贪嗔痴，在于我们自己个儿造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因，啊，我们自己个儿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我常说，说学佛的人也好，是你说佛弟子也好，应该常常的挖自己的这个三毒。你把自己的三毒找，把自己的不好的地方、阴暗的地方给它挖出去，给它挖出来，自己反省自己，这是我们解毒的方法。啊，你别带到以后一直都带着，啊，这就非常不好了。他母亲就带到这个恶鬼道中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咱们接着讲啊，你好不容易说先掩藏，先掩盖，偷偷摸摸的，啊，就像我们说这小孩一样啊，然后刚拿到嘴边儿，怎么样啊？你还别以为他能闷得蜜啊！北京话就是享独食儿啊，或者享受私自享受啊，特别想好事叫闷得蜜啊，这没有那个，没有这个啊，怎么样？这个食物当时到嘴的时候就化了，化成了什么呀？灼烧的火炭。你以为啊，你藏完了之后，你就偷偷摸摸可以享受了吗？享受不了。拿一口，吃一口化成火炭，吃一口化成火炭，啊，就有饭叫什么呀？有饭吃不得。他在他眼前是饭，到口边就是火炭。你说这事儿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好。听过我上回第一集的这个故事的人，你应该想一想，我说过一句话，叫“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”。啊，你神通的力量，你都斗不过这个因果，你这个因果业力呀，因果的这个力量，业力太大了。你想让他去吃，他没这个命。咱们用世间法的话说吧，世间法，世间人都明白，说这就是这条，这就是命。你这人家该着当主席，这该着享这个福报享受，他就该着，他不是这个命，就像是你给这个，咱们现在举个例子啊，你们就都明白了。你说你不是这个命，你抢银行，马上你就给，马上你就命就没了，你没有这个福报，你没有这个命，给你这1000万，你马上你就根本拖不住，你这一撂转你就死，你的命都你根本你拖不住啊，天上掉馅饼，你根本没这个命，你这。掉下来就砸死你，所以到他母亲这儿化成火炭，你根本你就吃不了，所以我们反过来讲，你看过去那个皇上嘛，吃一点苦受一点苦，微服一下玩去了，他也说是微服私访，他也说是为民，他就该着就是享福的命，稍微吃一点苦就好像是怎么着似的，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，真的是啊，这个因果这个力量真是太大了。啊，那么，他母亲呢？这个穆建莲的母亲，吃不了这个饭，啊，吃不了这个饭，怎么样？他母亲有一个反应，啊，什么反应啊？说这个。他母亲不知道这个原因。刚才我一给你们讲透了，说这个原因为什么说有饭吃不得，我给你们讲透了，你们都清楚了啊。可是他母亲他不知道。我刚才说过一句话，他母亲开始见到他的时候，并不是说跟他儿子有多亲，他母亲跟这个饭亲，可是又藏又想去吃，最后又吃不上，他母亲。批评这个穆莲生气，他母亲就嗔恨心就起来了，说：“你太不孝顺了，你给我吃火炭啊！你这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所以他就母亲，他母亲很愚痴啊，他母亲很愚痴，那很正常，他在恶鬼道众生嘛，很愚痴啊。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穆莲一看，哎呀！”穆莲是个孝子呀，他不能跟他母亲去对着干，他不能说你老糊涂了或者怎么着，你别，他不会这么说的。穆莲就一个心，他就觉得他母亲痛苦，他哪有什么反抗的这个想法没有？母亲说我就说我，但是他看他母亲吃不了这个饭，到嘴边变成火炭， 难受啊，心里边不是滋味啊，哭啊！啊，真像我们就人世间这些孝子，人像我们人世间这些孝顺的人，扯开嗓子就哭啊，啊哭啊，流鼻涕啊，这悲气啊，哎呀，这哭的，一边哭一边怎么着？赶紧的，找谁去了？找释迦佛去了，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目犍连尊者，人都尊者了，人都这个十大弟子之一了，这个感情还非常的真挚，对他母亲这个孝道这个感情很真挚，啊，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就跟佛讲了一遍，啊，这个佛就跟他讲，啊，这一段咱就简单说了，佛就跟他讲说，你母亲罪根啊，造罪业很深。啊，什么罪呀？刚才我说那些，我就不重复了啊。就是说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说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救度你母亲了，你这个力量有限。所以说，佛就给目犍连开示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去这么着，你去救你的母亲，啊。所以这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一开示，那目犍连尊者他就照办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简单说吧，这没那么多时间。咱们今天细细的讲这个超度问题，就简单的讲。其实这就是说盂兰盆经，咱们寺庙你们都知道，寺庙中有一个就7月15叫什么叫盂兰盆忏，啊，盂兰盆法会，这就是从这儿来的，从盂兰盆经来的，啊，就是为了说为了我们现世的父母，乃至过去70世父母。因为佛说了，佛说的，佛说这一天啊，7月15，应该我们为现世父母乃至过去70世的父母，为他们啊活着的增福增寿，或者说故去的，就是超度啊，应该给他们去修福啊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应该这样啊。那么为什么是7月15啊？我多说一句啊，因为过去修行人呐，有一个叫什么叫节下安居。从4月15到7月153个月，现在这个僧人，每个寺庙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大悲寺是这样的，严格按照这个佛的这个制度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清净福田僧，啊，中国辽宁大悲寺就妙想法师他们僧团，节下安居到7月15正好3月，啊，到7月15正好3月，这个时候叫僧自资时。什么叫自资呢？就是在这7月15的节下安居完了以后。那僧人之间总结经验啊，提互相帮助的一些话语啊，不是说这个互相这个找茬，不是的，就是互相提一些建议啊，就是提一些建议啊，或者是搞一些自我批评或者自我建议，哎，总结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供养斋僧就跟那个目犍连讲说，这个时候你供养十方的这个大德的这个众僧。啊，供养他们用什么供养啊？啊，就是衣服、饮食、卧具之类的。你说就是供养饮食、吃的、喝的，这个，包括一些这个床铺啊、被子、生活用品啊。总之，以这个非常清净、干净、洁净的啊，非常这个恭敬的心态，这个清净、干净、洁净的。啊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，生活的必需品啊为主，啊，这供养十方这个大众，我就简单说啊，这只是简单的讲，就这样，啊，而且是供养十方大德众僧，大德众，这是佛说的，所以这个大德不是我们界定的，不是你认为这大德他大德的，不是说表面上或者电视台采访过或者怎么样，那个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这不一定说有名就是怎么样，这就是佛说的大德众僧，这个我们也不多解释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你就是说你得就这么去用心去做才行，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母亲啊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啊，可以的，啊，那么可以出离这个三途之苦，啊，这是不简单的，所以就是说目犍连尊者一听啊，他就照办了，他照办了，最后呢，他的母亲呢，就脱离了这个三恶道，不仅是脱离三恶道，他母亲也觉悟了，知道自己过去不对啊，他也都觉悟了，啊，就这么一个故事。所以目连救母说了半天，啊，目连僧有一腔热血，有 一番京城有它的制成的孝道，当然它还需要什么呀？还需要这个智慧，真实救度的智慧。前面我说的好多的三句话，但还需要最后一句话啊，叫真实的智慧。这个真实智慧是佛开示的，说真实救度的方法啊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就是说读完这个故事，跟大家就是咱们说汇报完、讲完这个故事以后，我们可以看清楚。啊，作为佛弟子来讲，应该去关心自己的父母的前途。你应该去第一点，咱们总结一下啊，再简要总结一下。第一，我们应该关心自己父母的前途。啊，你不能说糊里糊涂的，就是啊。所以我经常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啊，我极其不赞成网上讨论、网上学佛，我也非常反感个别的年轻人属于那种讨论的佛学争论派。啊，你也不给自己的这个父母想想什么什么就不想。我在这两年，在今年开始倡导大家为自己的父母念心经，念心经，念至少你这辈子每作为一个人来讲，你应该为父母念满1万遍吧。我其实本意是希望大家为父母念经。为父母念经、礼拜、学习虚云老和尚，学习很多的这个佛家孝子，为父母、为现世父母、过去昔日父母，反正我们在世，我就言外之意，我觉得，就咱们做，说你想做佛弟子，你说你都为不为父母去回向功德，你说咱们都还算是佛弟子吗？对不对？还口口声声觉得自己是学佛，咱都为自己父母做过什么事儿啊？所以应该去诵经。但是诵经，有的人说自己忙，所以我就提出了，我说心经很短，心经很短，心经才200来字，1分钟几乎就一遍。你一天念10遍，念5遍，你就一天念10遍，3年1万遍满了。你念5遍，你这个6年1万遍也满了。当然不是说就念一万啊，这辈子最少最少应该念1万吧，最少最少的1万遍也有了吧。这是最懒的人，每天你抽出3、5分钟来，5遍就有了。也就是你吃个饭还得15分钟呢，怎么我们都为自己父母念个经，你都不愿意呢？我可以斗胆说一句话，如果我说的这个话有人不接受、不愿意去做，他就不是佛弟子，绝对不是。啊，他是不是人，我不讨论了，但不是佛弟子，不是真正佛弟子，我可以斗胆的、负责任的这么说啊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人说说，那我不念心经，我念别的经行不行？可以呀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说的，我提的这个倡议是给最懒的人，最懒的人，啊，实际上说实在，咱们谁忙啊？咱们谁也不忙，你也不是国家主席，对不对？咱们谁都没有资格拿那个忙来说事儿，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不过多说了。这是我提出的啊，这是北京妙净堂提出的这个建议倡议，就尤其倡议年轻人。不要去没事吃饱了撑的上网跟人去讨论教佛友啊，在网上互相讨论没用。你就这时间，你给你父母念多少经，念多少心经，念多少楞严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，第一要为父母做事情，而且一直去做，做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他成佛或者你成佛啊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这是真正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正信佛弟子。老实巴交正信佛弟子，你不要去搞这些邪的、歪的、那些世间那些五花八门的，不要参与啊，不要参与。第二点啊，咱们要明白啊，因果不昧呀、啊，活度胜于超度。你说你让父母，你希望他觉悟，你希望你尽可量的，你让你父母在活的时候别造罪业，就好于他死了以后你再给他超度。你说今天。我们这个上哪儿去找十方大德僧啊？对不对？以我们的力量，这真是更加微薄，对不对？啊！但是我们说，还是有很多办法，你可以诵经啊，很多去。但是说，最好最好就是你在活了的时候，用善巧方便，别让父母造业。啊，我们这个妙净堂有一个学员，他母亲特别爱吃肉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想方设法的，你跟他讲讲中医也行。中医里边讲不要老吃肉，因为吃肉跟高血压有关系。或者说你就是说一方面讲道理，再一方面呢就看你自己要真正明白你自己的转变啊。还有一些方法， 还有很多的方法，只要你有心，你就可以去做。什么呢？他爱吃肉，你就让他去少吃，或者说你给他，今天说你给他弄一个别的好吃的，你给做点别的好吃的东西，拿这个好吃的东西代替。或者有的时候你出去带他上这个素餐馆啊，访婚宴，让他去尝一尝，啊，增加一些慈悲心，就想千方设百计，常年的，哎，就把这个家人呢度化度化，他就可以少造很多罪业啊。所以我们要多关心自己的父母，你不要去讲，哎呀，我父母特别顽固。简直是不可救药，我看不是他们不可救药，是你不可救药，啊，是你就不可救药，没有转变不了的，啊，不一定他转变之后说都跟那个都合本标准，不是的，啊，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习气业障，有的时候有的父母那个是习气无始劫来的，所以要理解父母，要不断的去做善事。不断的做善事去转变啊，具体这个怎么做，时间不够，我也不多说。反正我们要去做事，而且这活度胜于超度，这活度胜于死度。你等着，别等到死了以后。那么下边还有几个小问题，我们得增加大家这个常识啊。超度，你看这个故事里边，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木莲救母，木莲是神通第一，他真得神通了，他知道他母亲在哪儿。佛呢？有神通，那更不用说了，都可以说知道这个谁的父母家人在哪儿啊。今天我们这个末法时代，谁说哎呀，你父母已经我给你超度了，我给你他已经往生了，你还轻易别相信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就说谁谁谁往生了？你看见了吗？你有这神通吗？啊，他说我看见了，那你就更没法相信这个人了，因为依据佛定的这个制度，还有楞严经所讲的，凡是自己说自己，哎呀，我是什么佛菩萨来的，这老问题了啊，我都说了 N 遍了，我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，我是什么到什么果位了，我已经修到什么程度了，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了，我能有神通什么，这些话全都属于大妄语。说这些话的人，他绝对没有这本事，或者是他不是一个佛弟子。不管他是在家出家，但是说你明白了这个事儿，你也别跟他争论，你就不要再听他的，不要再信，就完事儿了。啊，没有人说我呀，我就看到，所以这种话不要去轻易相信，不要去轻易相信。只有是佛菩萨有这个本事，说你一定能够那什么了。我想引用一个事情跟你们去讲一讲，你们就更好一些啊。你看。我很尊敬，我很这个一直来说老提到一个位法师，就是东北妙想法师，大悲寺妙想法师。妙想法师他对超度这个问题他怎么讲？他说我们就尽心尽力啊，也不一定说能够说保证，但是我们会尽心尽力。这种高僧大德他是很谦虚的，他是很内敛的，他是很谦虚的啊。这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一个真正的佛弟子的楷模，不是说像有的时候我们讲，更有甚者找一些民间的一些在家的人，啊，在这儿装神弄鬼，你别，所以我跟大家讲啊，这话多，多了我也不讲，我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希望大家要擦干，擦亮眼睛，超度你自己做，你自己要有一个发心，自己有一个悲切的像这个木槿莲一样的孝心，另外。你要找对方法啊，诵经拜佛都可以。说我们力量小，那怎么办呀？你一直去做呗，年年你都做，月月或者说每个季度你都做，念经诵经啊，弘扬这个戒杀啊，弘扬戒杀啊，做善事回向功德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不要去停啊。最后说给大家忠告，就是我建议大家对这个超度感兴趣啊，可以各位在网上去看一看，以前我汇报过这个超度的方法，你们就搜索一下，往百度里边搜索一下啊，因为你们说有人说，因为这次是录音，说哪个题目啊，你们就搜索超度的方法或者超度的原理，超度的方法，那超度的方法如何超度啊？我有好几个录像啊，这次是录音，大家看不见，有的人看不见我什么模样，那你又可以。通过声音去分辨，我声音和录像是一样，基本上，啊，而且说话也比较直白。那么，你去听一听怎么去做， 很简单，我们自己就去做，自己要这个孝心啊，就应该这么去做。那么物连生救母啊，大概齐的，就跟大家呢，咱们就这故事就告一段落了，故事就告一段落了啊。希望大家呀，还是那句话，正信的佛弟子要做正信佛弟子应该做的事儿。啊，要做正信佛弟子应该做的事儿，给自己的父母做事情。咱们今天就这回就说到这儿啊，谢谢各位。